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继续灵修启示录第三章，这是我们第五次灵修。我们的这一次不只是读第三章，我们希望能够把一到三章总的都来看一下，并看这些经文跟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关联，求上帝恩待。最近北青网有一篇文章说，上帝从中国孩子的教科书中消失了。里边说，根据相关规定，中国小学教科书中不得出现上帝和圣经等字样。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的六年级语文教材包含了四篇海外作家的故事。据中国教育部表示，这些作品被纳入教材是为了促进中国学生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理解。在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一个小女孩在寒冷的除夕夜看见了她已故的深爱祖母，她手里拿着点燃的火柴。在这一幕中，祖母说，当星星落下时，灵魂与上帝同在。新版本教材修改成，他说，当一颗星星落下时，这个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迪福·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从一艘失事的船上拿走了三本书，其中这三本书都是圣经，但圣经在新教科书中被简单描述为几本书。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对凡卡的描述感人至深，但是呢，新版教材做了十处改动，比如在教堂的祈祷场景，还有基督一词也被删除。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拼命的想把上帝给删除。其实圣经中早就提到上帝是隐蔽的上帝，大家有印象吗？以赛亚书45:15这样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为什么神是自隐的神呢？因为四周偶像林立，上帝不愿意透过以被造物的形象来表达他，他愿意人能像上帝，借着人的活出神的形象，来让人看到上帝的伟大、奇妙、圣洁和荣耀。但是罪导致了人把造物主变成了被造物的像，因此神是隐蔽的。后来著名的大思想家科学家帕斯卡尔发挥这一命题，他进一步来发挥说，在一个偶像林立、罪孽泛滥的世界上，人类因这受到罪的玷污，已经不配拥有一位爱和公义的上帝。正如黑暗没有办法和光明相处，污秽没有办法跟圣洁同在，所以上帝的隐蔽和从世界的被删除，正表明了人的不配和人性的腐化。所以上帝超越这个世界，但最终在历史的终点，他等着世界和人类，人类需要向他来交账，因为这一切不是自由拥有的，他们都需要来向这一位从无中造出这一切的上帝来交账。这样的观念是全本圣经一直有的思想的背景，我们也看见圣经一再的显明这一点。正如启示录第一章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昔在 今代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但启示录前三章又特别表明了上帝借着基督的连带，这一位基督就在七教会中间行走，他是教会的主宰。这里讲到主耶稣对教会的关心和批评，并不只是指向他再来，而就是在末世时代所有的教会，基督都这样来关心着每一件教会。所以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一位来到人间的人子，他是非人手所造出来的石头，打碎了四大帝国，在人间借着闯入而创建了他自己的帝国。当我们说这帝国的时候，我们显然不能用这样的词来说，尽管人类只能这样来投射，那是他的王国。因为帝国的特点是不断的用暴力和谎言来控制，但是基督却是用真理和恩典来更新。请你特别注意，这一位基督在七教会中行走，他的信包括整个启示录是写给七间教会的。所以约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我们听到基督的国度是在患难中借着教会的忍耐而彰显出来，基督与教会高度认同，他授权给教会来为真理作证，同时他也要让教会为着传扬真理和生命更新的责任而向他交账。基督闯入到这个世界并没有离开，因为他授权教会在地上代表他，所以基督的国度在地上不是借着刀剑与征伐来表现出来，乃是借着患难与忍耐而表现出来。所以基督关心的是教会，他并不关心世界的命运。如果从教会在他面前受青睐的程度而言，他对世界几乎是不值一词。尽管他讲到世界的命运，但那是整个教会的命运的陪衬和背景，这是非常令人寻味的。我们看教会在世界上实在是灰姑娘，实在是没有地位，没有权势，一无所有，灰头土脸。但是呢，在基督的宝座前，教会成了金灯台，闪闪发光。而基督是只对教会来说话，尽管他强调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但问题是教会的运行、圣灵的运行、真理的运行都三合一在教会之中，教会也成了真理的柱石与根基，也成了真正能回应基督的命令的回应者。因此教会成了基督的心腹，从灰姑娘变成基督的心腹，这是七封书信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辉煌的平台与展示。 那并不是基督在开宫廷舞会而已，乃是在颁布他的奖励与批评。在基督对教会临在显出他同在的名证，表达他的爱的同时，我们也看见教会与城邦的命运也是息息相关，因为每一间教会都有它的历史背景，他们是在具体历史时空中的教会，这些教会也有责任来向城邦和民族与国家做见证，甚至教会的状况也暗示了城邦和国家的状况。正如我们讲到两间最活跃的教会，他们也是今天在历史上最活跃的城市，而两间最被责备的教会，在历史上他们的城市与国家也已经灰飞烟灭。所以主关心的是教会，但他希望教会去关心向周围的世界做见证传福音，而不是与这个世界混同。所以教会被差遣在世而不属世，正因为教会有在世而不属世，代表基督来过圣洁公义生活并传福音的这一面，教会就能够向着基督而不断的日日更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推动文化更新的动力来自于宇宙性的超越的法则，但借着七教会的信，我们看到真正推动教会更新与世界更新的动力是宇宙性的临在的基督，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理在教会的行走，使得教会来向他交账的同时也从他领受恩典，因为他愿意与百姓一同坐席享受那丰盛的生命。所以教会成为神的国度展示的平台，借着受苦来从主的得胜中分享主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基督为百姓的尊荣而战，体现了对百姓与教会深厚无边的爱，在人起来征战的背后，有基督的国在人间作为强有力的支撑，这样的背景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自我中心和个人主义的时代，前些日子带着孩子们看了哪吒，回来的路上跟孩子们讨论说哪吒的主题是什么呀，从圣经怎么来看啊。当然我们说哪吒拍得非常精彩，它的主题其实是因行为称义，也就是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行善，不断借着行善来改写自己的命运，从而到最终借着你的行为和善行表明你是值得得救的。这样的一种人本主义的命运改写的凯歌，当然会鼓舞很多人去看，但是这跟圣经因信称义，让我们凝望为我们尊荣而战的基督，把他的得胜算作我们的得胜，是恰好相反的。我也问过孩子们，哪吒与狮子王哪一个好看，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是狮子王。我又进一步问他们为什么呢，孩子们说狮子王里边辛巴代表了一个国度。当听到我的大女儿这样说的时候，我非常感动。狮子王是作为一个国王，他不只是想着改写自己的命运，他乃是要为着整个国度而征战。当然狮子王里边我们前面也提到有着生命循环的 这样的违背圣经的阻止。但是作为一个国度，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基督赏赐给了每一位信徒，让每一位信徒走出得救的狭小船舱，跟主行在水面上，过得胜之路。这是何等的辉煌壮丽！我们看见，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并不只是换一种方法，得一种新技巧，乃是我们要充分展示一种灵性的想象力，像井底的青蛙，沿着一个吻而变成了王子。我们也需要跳出井底，能够来到基督的宝座面前，从而知道圣经并不只是一本百科全书，而是一个国度的故事。这个国度的故事是借着一位真正的王的征战和他的来临而展示出来。这一本活的圣经把活的基督介绍给各位，让各位每日每时每刻都能为他、向他、也在他里面而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启示录1-3章来告诉我们，世人表面上能删除上帝，但是谁也无法删除基督在教会中间的行动，也借着教会在世界行动。总有一天，谁也无法删除的基督会删除那些想删除他的人。愿你使我们来回应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